非常感谢主啊，也谢谢牧师今天能够呢让我有这个机会啊，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是第一次来到贵教会啊，所以我属于是新朋友啊，第一次来到。我听了一段时间呢，就是知道呢过去在跟李牧师也在联会有一同侍奉过的机会哈。我也听说过他那时候讲了分享呢，你们要建这个堂。啊，所以今天来到了，实在感觉非常感谢主，那发展的空间挺多的，啊，然后旁边也很多停车的位置，啊，你知道吗？啊，我相信你们都知道哈，你们经历过肯定是知道的，因为今天在雪梨呢要扩堂建堂，实在最难过的那关是哪一关，知道吗？就是康守那一关，啊，那停车位呢成为呢要盖新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我看刚才我就是根据你们干事给我的指示，说我来的时候呢，我就停到对面那车库那个停车场很方便啊。那我在猜那时候为什么所有人都往一个方向走呢，我就偏偏往反方向走，是不听话啊，结果路呢绕得软一点，但是还是能来到这里啊，非常感谢主啊。今天呢来到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了诗篇啊103篇啊。如果你手上有圣经呢，也鼓励打开啊，也跟家里的弟兄姐妹来说声问好。诗篇103篇，我为什么用这个主题呢？你有没有怀疑？我有没有问题问？哎，牧师为什么要用敬畏上帝的主题呢？敬畏神哈。首先我认为呢，我们信主的人呢，这个主题啊，这个生命的数值应该这样说哈，敬畏上帝是个你一生我一生要追随的，要学习的。但是你知道什么是敬畏神吗？如果从圣经的解释呢，简单的说呢，敬畏这个字哈，就有点好像害怕的意思啊，英文是 FEAR,Fearing God, 或有些人说 Fear of God, 对神的惧怕，好像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这样解释呢，就是好像有点偏哦。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但是怎样才在这个光景底下仍然保持对上帝的认识，一边是害怕他，一边是享受他的爱呢？感觉是有点好像在两边有点张力在当中，怎么会产生这样子的光景呢？所以呢，其实圣经里面呢好多的解释的，因为这个主题我们这样说哈，敬畏神的主题呢，如果在40分钟里面其实是没办法很完整的解释的。我今天就采用了103篇跟大家讲这个主题，讲这种生命的素质，人要敬畏上帝很重要的。如果你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呢，对你一生是有益的，代表你是在慢慢慢慢的知道自己是谁，同时你非常认识这位上帝，你才开始知道什么是敬畏。所以今天呢，我用这样的开始来鼓励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选择这几节经文呢？8节到14节，总共7节经文啊。其实我会大概会把总共诗篇103篇里面总共22节经文都跟大家讲的。但是你会问我为什么会用这个主题呢？到底敬畏神，我这样问好了，是否是诗篇103篇诗人也所说的要说的主题呢？不用猜了，其实我马上跟大家讲是不是的。那说牧师你为什么用这个主题，不是偏了吗？没有，这个主题呢，好像一个敬畏神，好像在诗篇103篇，好像一个启动器一样，让你知道往回看整篇诗篇103篇是怎样出现的。其实诗篇103篇呢，谁都知道，从开始诗歌都这样有这样唱：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结尾的地方也是这样说。其实，所以这首诗歌呢，如果你翻开圣经看到呢。为什么我鼓励大家翻开圣经？有时候 PowerPoint 是一张一张的一个 slide 出来，好像那连贯 的感觉不是很清楚。如果你有圣经呢，你看翻开你就知道，这一首诗歌103首哦，是一首赞美诗歌啊，所以说呢是有意思的，也是我在预备的时候呢，上帝让我一些经历、一些感动，然后我跟大家讲这个敬畏神的主题。那不只单只是要敬畏，是怎样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所以有关是生活上的思考或应用哈啊。所以今天呢，就是这七节经文呢，只是让你一个好像一个经文的一个启动一样。我不能说是中心哈，中心是上帝，然后赞美就是上帝，对不对？啊，所以现在是这样来的。我会分两个层面跟你讲，其实呢是一个主题。分开呢是让大家比较容易是明白这首诗歌。首先我们会第一点从诗篇的，我从103篇的第8节开始跟你解释一下，用短短5分钟讲到14节，这七节经文的原，就是那个里面的来龙去脉，你让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想。这个是成为诗篇103篇一个启动器一样，敬畏神啊。所以首先我们会看到呢的经文里面呢，第一我让大家知道了，就是因着诗人对神的赦免之恩产生个敬畏的心的，是这样来的哈。那为什么呢？有证据才行哦，对不对？如果你这样讲，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呢？我们必须要这样谨慎去看哦。啊，我说把经文那些字呢，把它用不同颜色来表示，让你容易看一点。其实你都会看的哈，我是这样子。那说这里是今天正道的经文的开始，诗人说到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怜悯恩典慈爱，其实怎么为怎样来解释呢？很简单嘛，其实你翻开这个诗篇103篇里面很多其他的形容，让你知道神的怜悯恩典慈爱是怎样来的。是因为他不轻易发怒，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不追究罪过，不按罪孽报应，这是神的怜悯跟恩典。但同样你有没有看到一点，神是这样一个神哦，对不对？但相反呢，诗人为什么要提到神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照责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呢？很简单嘛，很直接嘛，人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都在罪过当中，都在罪孽当中，但神呢，就是不追究的，不长久责备的，所以他才是一个怜悯跟恩典的上帝。所以一开始头三节经文你就看到里面的对比非常的强烈，它要说明什么呢？我刚刚说了怎样才算敬畏上帝。当你人是很有限，对不对？我们对神的认识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不是他启示我们知道不了，没办法知道了。但是当我们认识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就开始认识这个神是怎样啊，这个不是我说了，其实是过去的神学家所说的。人知道自己，其中有方法，就有机会认识这位上帝。啊，是这样看过去也可以的。确实是这样子。当世人看到，虽然世人这里诗篇不是很清楚到底他们犯了什么罪啊，所以很多人说诗篇是很后期的作品嘛，大概是被掳啊，国家犯罪啊，然后忘记这位神啊，也许是这样子，但是他没有说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到里面到底是他所指的罪是一般的人平常生活所犯的罪，还是他们国家民族离弃上帝所犯的罪，然后最终是被掳了，也有可能。但是关键这个不重要，你看这里就看到这个对比，红色跟蓝色的对比。一开始我们怎样思想敬畏神的出现呢？敬畏上帝的出现呢？哎，这里没提到啊，哎，马上就看到，首先就看到神是恩慈的，你记住哈，有恩典。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犯罪啊，他犯罪才思想到他是多么需要神的恩典怜悯。人没有走过错路的话，不知道走正路的需要，对不对？这很正常，很逻辑嘛。所以认识上帝呢，世人从这个角度看呢，我们是绝对可以明白的。你看看这个诗歌都有唱哈，天离地有多高啊，洞离西有多远，其实完全还在那个敬拜赞美的当中啊。因为他赞美上帝的恩慈嘛，恩典嘛，不轻易发怒，不追究罪孽。所以他这里 继续的在赞美上帝是多么的慈爱。为什么慈爱呢？是过犯有关吗？是的，因为人有这样的错谬的人生，才知道上帝中间的恩典。所以你看到这里出现了两个很有趣的平衡，就第十节和十二节出现了好像两类人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的慈爱，神的慈爱，上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然后十二节说到，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所以有些人就矛盾起来，哎，到底这里是不是两种人呢？没有看清楚。你看十三节，因为他是连贯下去的，你看要证明圣经里面所说的必须有证据。你看了十三节里面怎么说，他用了比喻，因为世人要丰富对神的赞美，要丰富对自己对神的任性，对自己的明白。他说父亲怎样连续儿子，诶，什么是连续啊？很简单，你看到父亲跟儿子的身份是很对比的，对不对？一高一低的嘛。在古人哈，古希伯来人，他是父亲这个家族里面是头嘛，这个很强烈的。说父子之间呢，本来是一高一低的，谁有权柄来怜悯另外一个呢？当然是父亲对儿子，有能力的怜悯没有能力的，有需要的被有能力的怜悯，你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来到父亲的面前，儿子是需要父亲的帮助的，所以他说到耶和华也照样，你明白这个比喻吗？连续敬畏他的人，哎，奇怪呢哈、哦，在你心目当中，一个敬畏神的人还有问题吗？我们刚刚不是说你一生要追随，要学习敬畏吗？那为什么他需要上帝的怜悯呢？为什么？敬畏的人，敬畏上帝的人也有过犯吗？你说有没有？对了，当然了。从头到尾，圣经说到完全圣洁的是上帝，对不对？人要像上帝一样圣洁，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成圣嘛，对不对？人生的路上就是这样学的，是从错谬当中学习过来的。你再看一看，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我就解析完毕了。敬畏上帝的人也不过是尘土，不是我说的，诗篇说的。他到十四节的时候，他做个小的总结，他说因为啊，上帝是知道我们本是尘土啊，记得我们不过是尘土。说这样讲呢，你就明白基本上那时候过犯的人跟敬畏神的人都一样，都是一个整体，只是不同的形容而已，都是尘土，都是需要父亲的怜恤，对不对？那这样就明白。哎，说听了这么久，五分钟过去了，解释了好多哈，不晓得大家撑不住，撑得住哈。其实啊，这是什么？这是人生回头看的经历啊！啊，这也不是我说的，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呢，好多人认为了诗篇是诗人的记载的当中是从往往是回头看的。他的经历，诗人的经历，所以他不走过不知道嘛，对不对？他不错，没有犯错的话，他不明白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他怎样成为敬畏上帝的人呢？就是从错谬的人生当中，一步一步学习过来，成为敬畏上帝的人。我说我记得哈，这篇道是我不是第一次证道，因为我在过去的十年八年有机会在不同神的恩典，在不同的教会证道，所以我有证道过，这个我不是第一次讲的，但是每一次讲都有得着。我记得有一次我证道之后呢，有一个牧师在上台就说了，提醒我一句话，哎，他说如果我不晓得自己是30%是敬畏还是70%是敬畏神，他说这个答案啊，你们不要问我，你们结束就问杜牧师好了。然后马上我就想了，哎，真的有这样的人吗？后来我想通了，其实自己不知道的，对不对？ 谁知道我们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七十了？只有上帝知道。你是怎样知道？你错过就知道了，你走过就知道了。你说人真的这样悲哀吗？就是这么悲哀了。但是是有盼望的，对不对？你过去的经历，难道是白费了吗？说我们是蛮有希望的，为什么上帝是怜悯呢？你看到，为什么世人从开始的时候敬拜赞美呢？他经历过上帝的赦免，他才知道上帝的怜悯。他经历过自己的软弱，原来基督徒也好，以前的选民啊，古人希伯来人他们的软弱跟今天我们软弱有差吗？没差多少了。我常常说，也许我们更没办法跟他们比啊，我们比他们更差，有可能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底下才明白自己是多需要上帝，对不对？人是软弱的，很多的过犯，很多的罪过，很多的罪孽，但是神就怜悯恩典，他不轻易发怒，不长久责备，不永远怀怒，不追究罪过，不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这是上帝。所以赞美是这样来的。为什么诗篇会出现103篇的赞美呢？是这样来的。所以走过才知道嘛，哦，错过才明白，哦，就是非常现实，非常真实的人生的经历。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同感，哦，当你今天信主之后，刚我们 听到那个见证的姊妹的分享，从信主到今天，人在改变。谁改变我们？神改变我们，圣灵改变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动工。今天的经文分享，刚刚敬拜的时候提多书所说的这种浇灌圣灵，就是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的是上帝自己。圣灵是上帝的灵，圣灵是神，三位一体嘛，圣父、圣子、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呢？就是你走过，神容许的，千万不要误解，我没有说神有在创造里面有创造罪，没有哦。全道书说人生来本是正直的，神造人，全道书7:29，你去慢慢看，是正直的，这人走错路了。神没有创造罪，但是人偏偏就是走错了，走歪了。怎样才学乖呢？神容许的，这是人类生命里面的限制。神容许我跟你的生命当中有限制，我们不是全能的，慢慢才学会啊。人一出生就懂得啊，慢慢学习锻炼哈。小婴儿，看到后面有个小 baby 哦，他就开始学会走，学会爬的时候，因为他锻炼自己肌肉啊，慢慢站起来，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啊，就慢慢知道，哎，原来人慢慢生活下去，虽然神容许我们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最后呢，原来自己是没有能力的，这个是很吊诡的一种生命的经历。既然是给你有能力，确实你最后让你发觉你是没有能力的，这是上帝哦。所以这样才从前的过犯，今天才产生敬畏，是这样来的。所以诗篇的开始的时候，如果你圣经看到的第一节，那我这个 PowerPoint 做的少一点，你就看到第一节到第五节开始的赞美是怎样来。因为这样子才懂得 称颂上帝，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是这样来的。为什么呢？你看到吗？现在你就明白了，因为神赦免罪孽，医治一切的疾病。再往往在古希伯来人的群体里面，所谓赦免罪孽往往跟医治疾病一起提到的。好多时候呢，他是用个比喻隐喻的方式。神能不能医治疾病？当然可以，但是在古群体里面呢，很多时候是医治他们的罪啊，他们的过犯，往往在把它摆在一起一个平衡，所以不单只是这样子，还拯救呢，脱离死亡。而这样是恩慈，这样是慈爱，这样子怜悯，做你的冠冕，你就要看到，以致你好像鹰一般恢复青春的力量，让你生命重新得到改变， 而是这样子来产生一个赞美，说最后就进到今天的经文，是这样来的。第八节，你看到吗？啊，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等等，以及对最后他的慈爱，相敬畏他人也有多大，是这样来的。好了，讲了这么久，我讲讲我的故事。敬畏上帝呢，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我问了好多年。我在教学的时候呢，也有讲到这个主题，敬畏上帝。我一直在问上帝，什么是敬畏上帝呢？我很想做得到，我不断在翻圣经，不断在思考思想。在过去的病毒底下，大流行的底下，我们都一样，我相信这里好多人都在家里上班，是不是？我也一样啊，我在学校呢，最后一天在学校教学的是3月16号，之后我都在家里，在网上最近周一呢又回去了，敬拜开始了。那这半年当中我很多的思考往往呢做了很多的时候呢，越做呢体重就 越重因为在家里的师母一直在警告我，他说你不要喝这么多咖啡啦，不要吃这么多零食啦，慢慢的我就感觉要活动一下，我就出去走路。我大概这个很漂亮的那个夕阳是4月份冬天的时候，5月份冬天的时候，大概是这样5、6月份了。有一天下午呢，我准备出去走走我就是跟师母会在外面大概走1个小时在傍晚的时候大概4点多嘛，冬天大概是4点多5点钟太阳下山，那天是没有太阳的。我就问师母要不要出去走走，他说他忙，他不出去，后来我自己出去。我一边走了，我很长一个人在外面，澳洲是很好的，家里附近很多树木，在外面走的时候我一边祷告一边问神，我说神啊，我说什么怎样才算敬畏你，我还在问这个问题，这个是今年的事情。我说实在不明白，你让我看了圣经，看了书正道，然后跟弟兄姐妹做辅导都谈到，但是我实在不明白，我说上帝怎样才算敬畏。坦白话，这篇诗篇103篇的正道，我是这样引起这样的感动来正道，大概几个月前预备，那天是没有太阳的。一边走一边走的时候，我突然间心里面就想到明白，我说人呢，那时候我还没翻到诗篇103篇，我说人没有经过过去的失败往往不明白上帝的伟大，也不明白上帝的恩典。我说也许这样子生命的成长，怎样才知道上帝的敬畏上帝，也许要经历这样的管教也好，经历也好，你才明白了。不能这圣经一定要看但实在生活里要思想，也要明白怎样在生活里面神的话是怎样有力量我那天突然间好像想明白，原来过去其实我一直的心里面过去是很想在圣经里面多下苦功希望当一个圣经的学者，但后来呢我没有做成失败了，失败我就放下了就乖乖神让我做我自己的事情了。那时候是很难忘的，是感觉是很想，当时的心里面很有这样的坦白话，我对圣经是没有放下了，到今天还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做什么都没有把圣经打开这么喜欢的。我明白上帝让我经历一些错误，所走的歪路，辛苦困难等等，是让我成长的。但是呢，我最后我心有没有敬畏上帝，有没有赞美上帝呢？这个是很重点。我就开始明白敬畏上帝的重要性，我才想到诗篇103篇的。在当天我走了一半的时候呢，刚好这个图片是拍了个太阳下山，我刚刚不是说太阳是没有太阳了当天，结果我拐了一个弯就看到国家公园的太阳下山，我看到太阳，我心里面突然间很高兴，我就马上记起一句经文，就马来基书但是我没有办法完全记得，我就记得马来基书所说的太阳是有意志的能力的。我马上，你现在手机很方便是不是，我就拍下来，我回家呢，我马上翻圣经来看，马上去看就看到这句我记得的经文，原来神是透过马来基先知是这样说的， 但是对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太阳出现，其光线有医治的能力。我就那些人，我就感觉神啊，你真的太奇妙了，你的回答是马上的，然后他不是单纯是透过我的想象力而已，他是用圣经来回答我的。你不是在问吗？怎样才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吗？你有经历，但是你既然经历过程当中，神你的失败，你的经历，神是会医治的。那这个不是岂不是马来记里面的以色列人吗？对不对？经历上帝的医治才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这种前后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你从逻辑想一想，人生下来就是敬畏上帝吗？懂得吗？不懂的，不明白的，讲了好多年了，对不对？也许在你心目当中你也问了好多年，诶，也许你也没有问了，听了听了好多，是不是？那怎样才算是敬畏？真是很害怕嘛，对不对？虽然牧师说，诶，不单只是害怕，也要赞美，但是实在不明白是什么。所以我说，人生的经历是没有白费的，错过才明白。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把握这个机会。你说牧师，我过去没办法当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我不明白，但今天你的机会是我的机会，为什么呢？就用今天的大流行来看一看，在过去这么久，还未来的一两年，也许这个世界还在这个光景底下所谓新常态，对不对？你看今天我们正道，我们都要距离很好，这样保持，进来要量体温，擦擦手，有距离，都很好。但是我问自己，我们在中间学到什么？难道上帝就让我们学这些吗？当然我说这个事你们管理得很好啊，我不是说不好，我非常感恩，这样管理得很好。你再想清楚，在这个大流行底下学到是什么？神给我们所做的作业是什么？功课是什么？还有不少的时间，可能在这个病毒的影响底下，不少的弟兄姐妹在家里，我也有，曾经出现一个忧虑，对不对？将来会怎么样呢？再过一年，我还困在家里面上课吗？我还这样生活吗？我不晓得你过去你心里面是怎样想的，有压力吗？有没有？我们要坦白，是有的，是不是？怎么可能没有呢？这个小小的病毒，这个单细胞影响这么大，3000多万人受感染，超过100万人已经死亡。最近欧洲的那个情况又反弹，一个不小心就反弹了，一个不距离就反弹，因为没有用口罩反弹。美国最近说要戴口罩了，总统说不要嘛，对不对？你害怕吗？你担忧吗？不明朗的事情。当我们坦率地看到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就明白上帝的恩典了。不要错过，从前很多事情做人都是做不对的，但是经历过错误之后，之后是成长的机会。所以永远都是恩典，是不是？当你走到上帝面前，难怪世人在敬畏上帝的时候说到，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让你好像像鹰一样的恢复活力。这是医治啊，是生命上的医治，所以是这样子。所以第一点呢，我刚才说过了，是从看到上帝的恩典呢，明白被赦免底下之后呢，人产生了敬畏上帝的心，因为看到自己的不行啊，终于明白，终于乖了，神我要回来了，我要悔改了，我要敬畏了，我讲快一点。第二点，其实同一个主题，让你是容易明白。刚第一点讲到是你发现自己，或者说神让你发现自己是多么有限的，所以你愿意跑到神面前 终于知道什么是赦免，终于明白什么是恩慈，因为你明白自己有罪嘛，明白自己软弱，明白自己过去的害怕，你在怕什么呢？我问自己嘛，对不对？我们是怕的，但最终呢，当你看清楚你在神的掌管底下，不是说我们要交托给神吗？是的，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但是神是他有能力的神啊，你还要经历他的大能。不单只是这样子，世人也是很坦率的，他没有说他没有经历过上帝的大能，有的，我跟他让你看哦，然后才变成敬畏上帝的人。你看这些经文哦，十九节，我跟你说了，我今天会大概跟你讲完二十二节的经文103篇了。啊，其实你从十五节开始看见，我这里没有打时间的关系，十五节是讲到人的有限，一直到十八节是讲到神的永恒的大能，是这样的。那从十九节开始，就世人继续赞美下去，就说到上帝是坐在宝座上的，完全是代表什么？权柄、能力，是代表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放心好，弟兄姐妹，你的经历，你看到自己有软弱，你没有找错了，这位上帝是能帮你的，他是有能力的。当然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是神自己，让你站得起来是他的恩典，是他赋予你的能力。所以你看到诗篇这里十九节到结尾的地方仍然在赞美，你看到他赞美上帝在天上的宝座，完全的统管等等，他所做的所造的天使哈，天使哈，有大能，有大有能力的，然后以及听从他的命令都称颂耶和华。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你看到他所做的众军哈，天上的万军也遵行他的旨意，也要赞美他。你看一直都是赞美，为什么呢？是赞美什么？到这里是赞美什么？是赞美他的荣耀跟大能。以及最后的时候呢，他总结的时候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的。回到第一节，你看到这个整篇诗篇103篇是一个赞美诗，但里面的重点是人经历过，刚刚说了，经历过错误才明白怎样是敬畏上帝，才开口赞美啊，是这样来的哈。但是证据在哪里呢？我刚刚讲一定有证据才行，哪里说到能力呢？他说他的典故了，第七节了。我说基本上是跟你完全讲完这诗篇，但时间关系没有很详细的解释。他讲的摩西啊，第七节，耶和华向摩西指示自己的道路，向以色列人显明自己的作为，然后再讲到耶和华今天的经文，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等等。这个出自哪里呢？摩西的是很多人很多的书记里面都同意说出自于出埃及记的。我这里经文的打了一句而已，如果你有时间你回去重看出埃及记十四篇里面说什么，十四章里面说什么了，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得到法老的同意之后呢，后来法老是后悔，对不对？就是这张经文，拍着那个兵丁去追赶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走到红海的之前呢，怕，很害怕，就向耶和华呼求，是摩西代表以色列向上帝呼求的。但是耶和华是轻微的责备摩西，他说你哀求什么呢？往前走，祷告没问题，但是你有信心才行啊。所以后来他们经历过神的大能，当他们下了红海，我不多讲了，大概明白了知道，下了红海之后呢，过了之后呢，当兵丁下了海，那个红海之后呢，海水就把他们淹没在下面，他们才明白什么是大能的上帝。你看这句经文，十四章三十一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施展的大能，百姓就什么敬畏上帝了，并且信服耶和华和他仆人摩西。信服跟敬畏往往有关系的，你信你就顺服，你才能敬畏。但当然今天没办法讲的这么强势，如果在过去三个世纪，德国有个神学家潘霍华里面讲到，你有信的心才能够顺服的。那我就加一句， 你能顺服，你才能敬畏。我们说过去生活里面所走错的路，你在埋怨吗？会吗？你在经历这个大流行底下，或将来的一些不明朗底下，你会害怕吗？还是你存着一个顺服的心，神怎样带你走，你怎样往前走？就像摩西一样，神说往前走吧，红海在前面，你放心好了。这个我说了哈，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说到结尾的地方，我跟你讲一个我个人的另外一个经历哈。当然，我们要看到自己的软弱，他怎样看到了？生活里面很多机会让你看到，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呢？神的能力怎样经过你的错谬的人生，让你看见神他是大能的上帝，经历神的大能，产生了敬畏，才看得明白自己真的是多么软弱。讲了很久了，我们都说自己很软弱，对不对？讲了很久，其实不是很明白的。当你发生这事情的时候呢，你开始清楚了，真的很清楚啊。当然这个是可能是我个人的经历哈，不一定代表你。我记得哈，在好几年前有一次啊，有两个礼拜，其实我基本上每个礼拜都要证道啊。有两个礼拜天呢，连续哈，就 A 教会跟 B 教会啊，都干事都用电邮来问我，用邮件来问我，哎，牧师，你下礼拜来讲到的主题是什么？那我就为了忠心了哈，就尝试忠心了，就是不要每个礼拜都是讲同一篇道嘛。虽然有机会重讲哈，还是要锻炼自己温习的。所以我就 A 教会答应了讲呢，是不是讲新约啊 ？B 教会呢是讲旧约啊，是这样哈。好了，那电邮出去了哈，电邮出去，然后时间到了，我就预备好了哈，就到 A 教会那星期天去证道了。那到 A 教会之后证道呢，我还是很安心的啊，都预备好了吗？然后呢，我就坐在那个讲台下面哈，大概是现在牧师的位置啊，就面对讲台的。然后呢，我就开始了安静哈，翻开那个周报哈，情绪单来看一下哈。我一看就跳起来，心里面跳起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没错了，真惨。这我证道这么久，第一次发生的错误，但是必须讲，虽然是很难出口，也不是很好的见证，也不是好的见证，但是真的搞这个错误，真的太大的错误了。我居然呢 ，A 教会答应证道的救援，我预备呢 ，A 教会答应的新约呢，我预备是旧约，就是预备了 B 下礼拜的道。你说怎么搞？让我看看手表，还有十分钟开始。我很难形容当下的心情。如果你是传道，你肯定会替我担忧，怎么办？怎么办呢？虽然还有敬拜哈，主席大概再加起来可能有半个钟吧，怎么办？没办法想了，我当时怎么祷告我都忘记了。反正大概的意思。主，你救我吧，谁来讲啊？虽然是讲过的道理记得才行啊。没办法，就是主席在台上敬拜，在怎么敬拜我都不知道了，反正头就看着圣经了，只有剩下的时间就拼命看了。哇，你要这么短时间很大压力，你知道吗？要把逻辑弄清楚，要把那个中心弄清楚啊，应用弄清楚，讲什么应用？哇，我当时我脑袋里面我怎样我也不记得，反正我就是能做多少多少，结果就证道，35分钟过去了，我下来坐在台下的时候，还好呢，当时候呢那个主席还没有上台，就完全一样。今天主席坐在下面，我下去就坐下来，他还没有上到台上之前，我就抬头看一看。这个空无一人的讲台，我就问自己，刚刚才上面证道是谁？我就开始明白，大概意思说神真的帮助我。有人说你很有那个认知的能力， 集材很快，你就马上可以预备好。确实是那天35分钟的证道，真的是神使用的。我还记得结束之后，还有两个姊妹哭着在走在前面跟我谢谢，我说不用谢，我心里面讲不出，我知道其实讲不出，没办法跟别人讲，其实对不起，今天证道是没有预备好。我当时坐在台下，短短的我看几秒吧，台上空无一人，我就问自己，哎，刚刚那位是谁呀？请你不要误解，我不是在夸自己讲得很好，我不是，乃是我真的很惊怕，刚刚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可以这样子？我就低头祷告，我说主，真的谢谢主。我从此明白，在人生当中，什么才是依靠，怎样才算敬畏。然而自己过去正道里面神所使用的，侍奉里面神所使用的，人生里面神所使用的，难道是自己吗？不是的，人是很有限的，没有办法，没有经历过人生一些错谬的时候，真的不知道的，弟兄姐妹，经历过就知道了，就会学乖了。所以当我看诗篇103篇的时候，很有共鸣，很有共鸣。怎样才成为敬畏上帝的人呢？是经历，是人生的阅历，是做错过，是犯过错误之后，你懂得什么才是上帝，然后自己是谁，你才明白，主啊，我乖了，我错了，宽恕我，主啊，你恩典足够。所以为什么诗篇今天开始的时候103篇的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呢？大概就明白了。为什么会赞美呢？大概就知道了，是之后才明白的，之后才知道的。但是你不会问我吧，等一下哈，到底你是30还是70，我没办法回答你了。人生的道路是这样来的，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在错谬当中，在起起伏伏当中，这是成圣，对不对？所以结束了。一个敬畏神的人是怎样？会懂得赞美的。敬畏上帝的人要称颂上帝的，这是经历，不是嘴巴说而已，不是把它随意把它摆在一起拼在一起就是等于敬畏上帝，是有经历。怎样做得到呢？总结了，鼓励大家每天去思考你的生命，你的见证总不可能是永远都是你出信的时候的见证，每天你都有经历上帝，每天你都思考神的话，证据在哪里？证据在圣经里面，圣灵会帮助，往往都这样子，圣灵跟神的话语往往都工作在一起的。人生的失败，人生的错谬，就是让我们走上一个出城的班，敬畏主的出城班。所以感谢主，让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来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刻我们仍然心知道自己的有限，主你的伟大，你的赦免恩慈，让我们成为敬畏的是你的恩典，你的带领，让我们思考怎样来敬畏，走出人生一个敬畏上帝的道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